分享罗马书十五章，我请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不向我们隐藏你自己的心意，主借着你仆人所写的话语，主今天使我们能够明白啊，主啊基督的道路。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也带领我们恩膏我们，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不仅明白你的心意，并且乐意在我们生命当中遵行你的旨意。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主，我们靠自己做不来，我们需要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的能力。主啊，也在这里我们交托自己，让我们的心，主啊，在基督的名底下能够得着从你来的膏抹，能够明白启示的话语。主，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彼此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在这里叫我们听的说的都同蒙益处。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从十四章开始，其实就在讲到信徒之间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啊，所以啊，他讲到说在有许多的行为上面哈，我们要去注意的。那从第十五章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哈。我们先读好了，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再逐节来讲。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一开始讲到说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那坚固人英文直接翻译就是强，就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那 OK， 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有能力呢？是不是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才有能力？所以这里在讲到说，那些成熟的基督徒靠着圣灵有能力的，就要怎样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那不坚固人软弱可能是粗信的，他在信靠主的上面还没有办法像我们那样子能够更多依靠神。所以这里讲的都不是说依靠谁比较强壮，而是说谁比较成熟，依靠神比较多的，就要去担待那一些还不成熟的灵命比较稚嫩的人。好，为的是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当然是求谁的喜悦？神的喜悦。好，那世上人很多时候都是求自己的喜悦，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企图心。但我们成熟的担待不成熟的，是为了求神的喜悦，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要怎样带领那些刚性初性的人。所以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性。好，那叫他们喜悦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后面讲的是使他们得益处，然后可以建立德性，也就是说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其实这里隐约你就会发现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就是这句所讲的，使人做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想就是使人去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这些成熟的就要去帮助那些未信的甚至刚信的，都要怎样做主的门徒，才有办法怎样刚强。好，所以当他们刚强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可以怎样建立德行。所以这个担待不是只是说一味的包容而已，担待其实有它的走向的目的，就是使他们可以做主的门徒。那第三节讲到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 OK， 这本来是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所讲的，辱骂你的人，那个你指的是上帝，都落在我的身上，那个我是指基督。那我们就想想看，为什么基督会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羞辱， 基督会去承受这样的苦难，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帮助人能够得着福音，对吧？所以是为了福音，所以他甘心如此的受辱。这也就是保罗体会到基督的心。所以基督为了求天父的喜悦，也就是让神的国能够在人在地上能够扩张，所以他怎样就忍受了这些的事情。所以保罗在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如同基督的心一样，为了帮助这些人灵命可以成熟，使他们做基督的门徒，要不要忍受很多的事情？要忍受，会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你带一个不成熟的，他对你的信任感不够，他对你的爱感觉不够，他很多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你，就会有很多什么误会。但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就会怎样？包容接纳，为的是什么？更美好的未来。好，所以不是只是忍受，也不是只是就是这样接受，而是我们要朝向更好的未来，就是在基督的国里面。所以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从前所写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里所写的圣经当然指的是旧约，对不对？保罗那时候有没有新约？没有。旧约，旧约里面就在启示一些事情的，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这里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我们需不需要忍耐？我们会不会真的有很多的苦难？会，真的会有。好，你可能苦口婆心讲了半天，真的还是热脸贴冷屁股。但是忍耐的目的是什么？等候嘛，等候他有一天怎样成熟起来，等候他怎样走进神的国里面。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愿我们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什么盼望。原来都是什么过程嘛，一定会有过程。所以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安慰，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盼望。不然平白无故的干嘛要忍耐？要需要神的安慰，要有盼望，其实就是在建立教会，在建立门徒的这事情上面，我们会多经苦难，因为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在上面要有耐心。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同心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是吗？这就是保罗常常从基督那里所得到的心意来告诉他的这些跟随的，还有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是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个就是对应到第四节所讲的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信仰其实告诉我们，门徒存在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爱邻舍，不是吗？爱邻舍真正的表现只是帮助他的需要而已吗？如果他没有得着福音，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其实很难讲，对不对？都是只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得着。所以当我们真正爱邻舍，我们就是去使人做主的门徒，然后怎样可以荣耀神。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多得荣耀。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真正神可以得荣耀的是什么？灵魂得救。所以在这里，其实保罗在告诉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其实目的是这个，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已。其实你在帮助别人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生命会不会逼迫自己成熟？会。那我们最近教牧团队有去高雄参加福气教会他们讲的那个敞开小组，现在他们改版叫做幸福小组，但内容其实是差不多，名称改了一下哈。那我就听到福气教会的牧师讲到说，这个福音的小组，敞开小组和幸福小组也好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照妖镜，很特别哦，照妖镜。什么照妖镜呢？当你要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会浮出来， 包括你的老我，包括你的不足。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给别人，要带别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样子就检讨到自己，如果你不能帮他，也发现可能自己跟他有类似的问题，那你就要怎样再去装备自己，再去追求神。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当你愿意去带别人信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成熟？你会。你一旦有了孩子，你要当人家爸，当人家妈，你要不要逼自己成熟？要，一定会。所以如果只是当别人的养爸养妈，恐怕就像雇工一样，我们很多事情还是不会去担待。可是当我们成为爸成为妈的时候呢，你就会怎样成熟了。好，所以成熟的方法就是这样，去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所以他就发现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荣耀神，就是结果子。好，那也能够叫别人得益处，那爱人爱神在这上面不都成就了吗？好，所以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来劝告啊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从第七节再读到十三节，我们来读。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明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保罗就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讲到接纳，我们不要以为说这里所讲的接纳是像很多人的世界上很多的官官相护，不是这个接纳。接纳有没有目的？接纳如果没有目的，那个接纳有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只是说啊，你软弱我也软弱，所以我们就彼此接纳，那教会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吗？好像也看不到盼望。所以接纳有没有目标？有。接纳就是我一个等候的过程，然后我盼望你可以这样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接纳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可以接纳，因为你不接纳，你会想要建立他吗？你不接纳他，他能够得到爱的安全感去发展自己吗？好像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接纳的目的是怎样叫人得着改变，叫人得着改变，那才是目的。哦，所以接纳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所以保罗才会说使荣耀归于神，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所以基督接纳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死心不改，那真的没什么盼望可言。好，但基督接纳我们，我们在他的爱中就怎样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哎 OK， 所以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了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受割礼人是指谁？当然是犹太人。好，做犹太人的什么执事？当然那时候教会刚开始建立，有没有执事这份职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基督做执事指的是什么？基督成为这样一个福音传到犹太人当中的工人，工人。好，或者是仆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也就是说，神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路所传下来族长们啊，所讲到的应许，人要因着神可以得救，得救就是得改变嘛，整个生命得改变、更新，能够像神一样，能够进到圣洁里面。这个应许，基督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什么工人，福音的工人。好，所以这就是神的真理。福音显明了神的真理，基督也做了这样真理的什么仆人，在犹太人当中。那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神不只是当犹太人的主，也当什么外邦人的主。
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其实从以前就已经传讲下来，因为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但万国，以色列现在是几个国？还是一个国啊？亡国了很久之后，1948年复国之后，还是一个国啊？所以神讲的万国是什么？当然是指我们这些外邦都要一同蒙福，就印着什么？基督把福音从天上带下来，从犹太开始，然后传向什么？外邦。所以并叫外邦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好，这句话本来是在诗篇的撒母耳记的22章50节，还有诗篇的18篇49节都有写下来。这是大卫所写下来。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被扫罗追杀，所以躲到什么外邦当中。那看到外邦人都是什么拜偶像拜巴力，但他心里面仍然怎样盼望能够继续来歌颂我们的神。好，所以在外邦当中他也要怎样称颂神的名。那当然保罗用这句话不是只是那个状态，他是更扩大的，他希望外邦都能够怎样敬拜神。好，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也就是说他也明白神的计划不只是犹太人要得福音，外邦人也要得福音，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成为什么使徒的。好，那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里更多显明了神的旨意。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所以人如何颂赞主呢？如果他得福音，他会不会颂赞主？会。如果他不得福音，他只是得到神迹奇事，终有一天他死了还是下地狱，他能够颂赞主吗？不行。所以真正的颂赞主的原因是因为人进到福音里面得救了，神要的也是这个。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从犹太一直到外邦都要一同蒙这福音的益处。所以第12节又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里指的当然就是谁？基督。神的计划就在谁身上成就了？在基督的身上成就了。好，那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根或大卫的子孙其实是两个向度。根嘛，根是树的什么？最原始。那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耶西的根呢？根如果一直往前追，会追到谁？追到神自己。那大卫的子孙呢？他的子孙现在已经不在了吗？不，还在，会一直到什么？最后来临的时候。所以起初末后那个指的是谁？那个基督指的就是神。所以基督就是起初的，就是末后的。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就在讲到这个应许来到了。所以他不仅要治理犹太，他还要治理什么？全地，外邦人都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原来基督成就了他的救恩，神就照着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还能够说我们做不来吗？就不再有借口了，因为有神，那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没有因基督得着这盼望？有，我们就因基督得着这盼望。当我们在这盼望里面，是不是才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才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所以保罗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明白神的计划，然后而且要走上去，要选择走上去，不是成为一个教会之后只是享受自己。那团契之外，应该说团契之外，我们要不要忘了福音的事情？哈，这是前面所讲到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从14节，我们读到22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智慧，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好，十四节、十五节，你来看哈、哦，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保罗为什么这么写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跟写信给其他保罗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语气就不太一样。就比较客气一点，了解吗？所以前面十四节有稍微这样，我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有点鼓励，对不对？好，然后也充足了诸般的智慧，能够彼此劝诫，就一点啊、就是鼓励了他们，或者是赞美了他们之后，然后再讲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也就是说，神今天差派他做使者，原因是什么？要再次的提醒他，是为什么？为外邦人，为外邦人能够得福音，做使者。所以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的。所以保罗的职分很清楚，就是他基本上是非常犹太化的，他原来是什么？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非常的什么，深犹太啊的，非常深犹太的。但是他今天却被神差去什么，当外邦人的使徒。他本来可以把圣经讲的解得很深的，但是去到了外邦，就必须回到什么最基础的去教导。神很特别，你拿彼得来比，彼得是个渔夫，对不对？他父亲是不是渔夫？也是。好，那他可能是世代的渔夫。那这样一个渔夫，像吴先章老师讲的，他可能加利利小学都没有毕业。神差他去哪里？耶路撒冷传道。一个不是书读很多的，被差到耶路撒冷，到处充满会解圣经的人，一大堆文士，一大堆的法利赛人，非常会解圣经的。神差他去那里，他能依靠谁？神、圣灵。保罗呢？很会解圣经，差他去外邦，他能依靠谁？依靠圣灵。所以神很妙。那保罗提醒他们，而且他讲到说一个用词，吼，做神福音的祭司。这个仆役不只是个工人，是个什么？祭司。祭司是叫人与神什么和好的人，祭司是叫神与人和好的。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叫人跟神和好了。好，人若不转向神，能够跟神和好吗？人转向神，要不要离弃恶行？要。他的工作就是这个。那这个工作，他说教所献上的外邦人，这个献是旧约祭司里面的献祭的献。哦，外邦人变成了什么？献祭的祭物，献祭的祭物。兄弟们，我们在带人成为门徒的时候，就好像把他们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献给神的礼物可不可以随随便便？有瑕疵的羔羊行吗？不行。要是什么？最好的，要是最好的才能够献上。那我们如何献上？如果他不做主的门徒，他能够生命改变吗？他能够得洁净吗？我们所献上的礼物就是啊，有瑕疵了。所以如果我们带领人成了基督的门徒，使他做主的门徒，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会不会叫他得洁净？得胜会，他就可以这样献给了神。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旧约献祭的词汇来讲到这件事情。他做外邦为基督耶稣做外邦人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就如同一个祭司一样，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神喜悦的就是我们献上的祭物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好，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不扣上使人做主的门徒，基本上我们不可能献上一个神所喜悦的祭。所以就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带人不是只有带他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是开始，是个开始而已。孩子生下来，请问你事情搞定了吗？没有，正开始，对吧？正开始。所以我们更要在这上面，可是孩子不生下来，你有传宗接代的盼望吗？没有。所以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开始去建造他。所以当我们带领人信耶稣，那是个开始，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我事情搞定了，就是我们要开始建立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才会去带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就这样生命源源不绝地传递下去，这才是神所喜悦的祭。好，所以论到神的事情，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好，哎，奇怪，保罗不是不夸自己吗？怎么这里又讲有可夸的？原来是中文翻译上的问题哦。他原文意思是荣耀神。论到神的事情，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荣耀神的事情可以做。好，所以啊，你看英文版本你就发现他是他写 I glory in Christ。好，所以我荣耀了基督，在基督里荣耀了神，应该说我在基督里荣耀了神。所以在基督里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就是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作为里面，就荣耀了神。好，所以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好，所以保罗讲到说，其实他不是夸自己嘛，他讲到说他是可以荣耀，就在基督里面，所以他才荣耀了神。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他就不提别的，因为其他的在永恒里面有没有意义？也许在保罗活的时候，旁边人会觉得有意义，但现在呢，这些都过去了，什么才有意义？那些得救的才有意义。所以保罗所做的，叫人能够因福音得救的，今天我们来看才有意义。所以往后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什么东西会存留下来有意义？不就是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得着福音，可以在神的国里面，而且把这样的福音传下去，才会有意义。那并使，而且他知道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好，那外邦人顺服是什么一个状态呢？顺服当然就是我忘了是哪卷书讲到说，就是那些拦阻人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如毁，使他们顺服神，顺服基督，指的就是这个。所以当我们去使别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就会怎样帮助他，让神的能力临到他，将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被攻破，仇敌加在人身上那些谎言，叫人自高自义的这些诡计都怎样被攻破，人的心就这样顺服神了，顺服神。所以顺服不是只是知道基督的名受洗而已，而是怎样全人都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就是得称义，然后这样可以得救，得救可以成圣。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就是在上面不断的努力，他也奉劝教会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好，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的基督的福音。以利里谷在马其顿的北方的一个城市，哈，所以保罗他就没有继续待他的耶路撒冷，他就到处飘荡，为的是什么？传福音，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使人能够得着福音，做主的门徒。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努力的，哈。所以保罗很清楚他是神的器皿。那器皿有没有什么好夸的？器皿没什么好夸的，你有器皿就是工具嘛。你有一只老虎钳，你要夸自己吗？我有老虎钳，那没什么好夸的。 工具没什么好夸，可是工具是不是必要的？确实必要，没有工具你怎么做事情？所以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但我们却是什么？必要的，我们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位分，我们所处的位置。好，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好，那保罗是一个开拓者，他应该这样应该讲，他是个开拓者。好啊，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哎，你建立一个教会你就可以走了，事情就全部搞定了，不是这样，因为还要有人这样牧养。但是保罗的职分是什么？使徒，使徒是这样不断的开拓。好，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这样子，我去传完了我就走了，那后续呢？后续要不要人？还是要人。好，所以要有不同的分工。好，所以但保罗他的意思是，因为他被托付是使徒的职分，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去把福音传到没有传到的地方，去做一个开拓者。那他也说他立了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他要看见怎样那些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地方，看见他们的需要，他的使徒的职分就在上面不断地把自己摆上去。就如经上所记的，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好，所以神赐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啊，使徒的职分就是这样子，如同保罗一样。 OK，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好，所以他做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是有困难的。拦阻他的不是只有黑暗灵界，请问你人拦不拦阻他？光来到世界，世人爱光吗？不爱。但是就不传给他们吗？不是，还是要传，因为人生命改变真的有过程。好，所以保罗就在上面忍受所有的苦难，忍受所有的不方便，所有的忍耐都在这上面，为了帮助人能够得福音。好，这是保罗在讲到我们成为教会之后，教会的生活要从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建立，要一直进到什么？要把福音传到没有传到的地方。好，也就是要有一个对外的目标，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聚而已，否则这样神的教会就这样萎缩下去。因为你没有传，就是这群人，那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然后这个神的教会就这样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保罗讲到他计划往罗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从第二十三节开始，那我们分段来念。好，我们从第二十三、二十四来念。好，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先读到这里，你会感觉到是什么一个画面，对不对？保罗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他盼望能够与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彼此相交的过程。所以他说，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问到士班牙，表示说他在他待的地方是不是福音已经讲了好几年，其实很多人都听过福音，而且这福音也借着他所带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又继续传出去了。所以保罗就没有满足在自己所传的部分，他仍然往什么更远的地方想，想到哪里呢？士班牙就是西班牙，士班牙就是西班牙。好，他往到更想到更远的地方，士班牙。哦，因为那个地方常常跟你知道地中海里面的航运，是西班牙也是一个算是航运发展的一个国家啊，虽然那时候离西班牙成为海运大国还有一段时间，但事实上西班牙人对于航运的部分其实是热衷的，所以他们都听过，所以他们保罗也很希望能够到西班牙那边去传福音。好啊，而且他希望说他去西班牙的过程当中经过罗马，然后可以见到什么这些弟兄姐妹，基督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保罗不是亲自建立的这个教会，但他非常什么爱这个教会，希望能够见到他们，与他们交往，心里面能够稍微得到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也就看到他跟他们之间彼此相交的过程。好，这是保罗里面的画面，所以他写信的时候他就讲出来了。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我们来念，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示范亚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好，我们念到这里。但是他现在还不能去西班牙，经过罗马，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被托付一个工作，往耶路撒冷去，要把什么马其顿跟亚该亚他们所捐出来的奉献要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因为那地方大概已经听到了有一点什么，因为太多人信主，供给是不够的，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的需要。那你就会看到马其顿跟亚该亚，当他们成为基督教会里面的成为基督教会的人的时候的爱心，他有没有顾念别人的需要？有，就顾念别人需要，所以就差了保罗要把这个捐项送回耶路撒冷去。好，那保罗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是算他们所欠的债。但是不是真的欠债？不是，是如同欠债一般，如同欠，看到别人的需要如同欠债一般。欠债是什么意思呢？欠债有没有还债的义务？有，讲的就是这个。他的心如同看到别人的需要的上面，他如同是自己的义务一样，所以他就这样捐出了他们的奉献，然后要送到耶路撒冷圣徒当中的穷人。哈，而且保罗也讲到说，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因为在属灵的好处上面，因着犹太人是不是有份了？是，基督也是犹太人啊。这个福音就是从西安、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好处上面，我们既然有份了，就当怎样彼此看顾。今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因为穷乏了，需要人帮助，因为在当时真的都是这样的状态。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承继你的产业，但你今天信了耶稣，你离开了我们的法统，基本上你就没有承继任何产业的权利了。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会被逐出家门。那有吃饭的钱吗？有住的地方吗？有可穿的可换的衣服吗？都没有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圣经上使徒行传也读到说，使徒有没有卖了田产家业？卖了田产家业都是什么？在外邦地区的，比如说他在巴拿巴卖了他在塞浦路斯的田产，然后来供给什么这里的需要，表示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人信耶稣了，但他们都被逐出家门，他们都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但神也在这当中看见彼此相爱的心在这里成就了，所以他们就这样真的彼此看顾。所以连马其顿亚该亚的人也听到这些事情，也这样捐出他们的奉献。那保罗就被托付了，第二十八节他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所以目前他身上有这一份工作，所以他要去执行，等他做完了，他还会怎样？想要去西班牙传福音。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他是使徒，他知道他去了就会带下什么？基督的恩典，这是他所相信的、所深信的。接下来我们从第三十节读到第三十三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以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所以第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要罗马地区的教会为他代祷。代祷什么事情呢？写在下面。好， 希望他们在圣灵的爱里面为他来带，真的来带导这件事情。第三十一节，叫他能够这样，叫保罗能够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好，所以表示说，耶路撒冷有没有很多人也敌对福音，逼迫基督徒，有没有？很多。所以你知道仇敌，神在耶路撒冷大大的工作，仇敌会不会在耶路撒冷也大大的工作？会。所以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就会有什么很多惹麻烦的来找他，所以他在那里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求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件事情，不要让他在那里又被这些惹麻烦的宗教人士缠上了，真的是蛮浪费时间的哦。他应该是怎样赶快去把福音传到各地，可是常常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这样被这些惹麻烦的宗教人士缠上了，所以他很希望他们为他带到，而且这样又为另外一件事情，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以蒙圣徒的悦纳。请问你奉献给人，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可能有很多人有需要，这些钱分配得当需不需要智慧？非常需要智慧。他怎么处理这笔钱，让他分到有需要的人，又让大家觉得公平，这个基本上是需要带导的。好，他不可能凭借因为一个人的所见所知也有限，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他带导，让他能够在分配上面，在分配这些物质上面能够蒙圣徒的悦纳，也就是大家心里面都会这样很感恩，不会去比较，不会去有不平的感觉，不会有其他的仇敌的攻击。好，所以为这两件事情带导。三十二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他又讲了一次，他其实是很想望怎样去到罗马的教会，去看看那个地方教会所开拓出来的样子，还有主要是因为他爱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所以能够这样与他们同得安息，当然就是这样，所谓的安息是指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们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敬拜，不管是祷告，彼此团契，就是可以这样一起到神的面前得到安息，这是他心里面的画面。所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一直在讲到这些事情。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保罗圣愿因为神的同在带下这天上的平安，教会能够兴旺。所以整个十五章就讲到说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彼此去担待，要彼此去接纳。好，那彼此去这样帮助人，可以这样做基督的门徒，也去使人做基督的门徒，让福音可以传下去，这是基督的生活。所以保罗就是为这件事情做了基督福音的奴仆，做了外邦人的使徒，这是我们在十五章所看到的。好 OK， 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拣选了你的使徒保罗做了我们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真的把自己摆在生命当中一生当中在地上年日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主啊，也许在人看他不是过一个舒服的日子，他本来可以过一个舒服的日子，因为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又是一个在耶路撒冷本来是很吃得开的人。主，但他为了福音他撇弃了这一切，甚至他视这些为粪土，他为了就是要帮助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也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整个里面的心思意念能够对准在永恒当中，能够对准在神的里面。主，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今天所做的什么事情将来在永恒里面是存留基业的，是存留这样的一个意义的。主，让我们在这上面，主啊，不断地把自己摆上。主啊，虽然这仇敌仍然会拦阻人，但是主，你容许仇敌拦阻我们，主啊，却叫我们更显出基督的刚强，却叫我们更显出基督的能力，却叫我们更依靠神，知道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你仆人的话语，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明白，而且走进你的心意里面。我们相信将来主我们在天上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 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明白啊，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笃定，主我在地上的日子，主我荣耀你的名，主啊啊，这就是我向你救恩所回报的最啊最能够啊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愿你坚固你自己的教会，不断在这地上坚守在真理的当中，不断的也传讲福音。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